爱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nnie。
是我们经常会说我们要去敬拜神，
对，
或者到教会时我们也会说敬拜要开始了，
是，
又或者我们也经常会在敬拜后说这真是一场美好的敬拜。
对对对，
而这通常指的是我们参加了一场非常感动的诗歌敬拜
啊。但是啊，如果我们就是把美好的敬拜就是当成是在教会里面听到敬拜团唱好听的诗歌，又或者是说啊，牧师今天讲了一个很触摸我的心的这种讲道，又或者就是哎，在小组里面参加小组聚会的时候气氛很融洽，把这样子这些当成一个美好的敬拜，我觉得那就太可惜了。
这样说应该有原因吧。
对，其实我看过一个很知名的基督徒作家，他叫做罗伯特温伯，然后他在别只是说祷告那本书里面，他提到说敬拜不是为了要让我们自己觉得平安或者是得到安慰而去参加的一场聚会或者是表演。敬拜更像是专程你要去参加一个为了某一个人而举办的，譬如说像就职典礼啦、退休式啦、毕业典礼，或者是庆祝他七十大寿这样子的一个生日宴会。所以我们去参加那个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那个主角。
是啊，
那虽然这样子的典礼可能在过程里面也许可能会有一些单调，但是我们在参加之后通常就会带着很大的满足感回家。因为我们之所以一大早就起来精心打扮啊，然后舟车劳顿去到那里，为的就是要让那个主角看到我们去见到了他。对，所以我们也会因为见到神、体验到神、经历到神而感到喜乐，这就是当我们透过敬拜所体验到的喜乐。
所以敬拜不是把去教会当成一种娱乐，
对，
敬拜是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时间、身心灵
是
分别为圣归给神。
是的，
真正去体验什么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
是的，
敬拜真的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了。
对，
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福音歌曲开始今天的节目，再来分享吧。
好的，那今天要送给大家的第一首诗歌是由火把敬拜所演唱的就是单单。
我们待会见。
我们待会见。
谢谢你的爱永不离开我，谢谢你的爱总是接纳我，想要你的爱天天充满我，你的同在释放我心，就是单单享受在你爱里，感受到你温暖的拥抱，就是单单呼求你的名字，唯有你能使我 满足。谢谢你的爱永不离开我，谢谢你的爱总是接纳我，想要你的爱天天充满我，你的痛在释放我心，就是单单享受在你爱里，感受到你温暖的拥抱，就是单单呼求你的名字，唯有你能使我满足。是单单享受在你爱里，感受到你温暖的拥抱，就是单单呼求你的名字，唯有你能使我满足。
讲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
是的，
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
是，
哎，你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呢？
今天的嘉宾就是我们上一周的金阳弟兄，他目前在韩国读硕士，他从小就信主了，但是他在准备高考的时候，他有一次非常深刻的属灵的经验，甚至在高考的时候呢，也有一个神迹的出现哦。
对
对，所以那个过程呢，就让他的这个信仰就一直开始逐渐的成长。后来他决定来韩国留学，在留学的过程当中也经历很多神的恩典。上个礼拜我们听了他是怎么样在茫茫的人生里面如何被上帝一步步的带领，那这个礼拜呢，他跟我们聊一聊他留学期间的这些信仰的经历跟感动。我想听众朋友们跟我一样一定都很期待想要听到金阳弟兄的分享。
是的，那我们有请金阳弟兄出场吧。
好，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阳。
欢迎欢迎。有些听众可能没听，还没听
上一集，
所以可以再次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好的大家好，我是金阳，我现在在韩国读硕士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神在我身上的作为，以及我所经历的神。谢谢。
哦，谢谢谢谢。所以来韩国多久了？
现在刚好三年了。
三年啊。这三年期间，哇，韩语
突飞猛进。
水平提高了很多，是吧？
谢谢谢谢。
是吧？所以刚开始生活的时候
应该遇到过很多不太适应的部分或者是难忘的挑战。对的对的，因为刚开始刚来韩国然后我就进入到这个语学院学习了嘛，进入语学院学习是同一个学校的语学院吗？没有没有，是不同学校的。然后这个进入语学院之后身边同学都是学韩国语的嘛，所以都是外国人嘛，我发现他们口语都好好啊，我特别有压力当时其实。因为 我的优势在于我稍微能听懂一点比较基础的对话，然后阅读的话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最重要的口语呢，我趋近于零啊，我当时刚来的时候。其实在生活上最重要的是口语吧。对啊对啊对，所以刚来的时候就很焦虑，然后跟这个上课同学交流也是，因为我英语不太好，然后其他同学呢，他们可能非英语系国家的这些同学们的话 想交流只能用韩语，我们因为我们在韩国，所以因为韩语口语又不好，然后跟同学们交流又比较费劲，所以这个就给我产生很大的困扰啊。所以你们班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学生？对，像日本、越南、法国，还有新加坡，然后还有当然还有我们中国人，当时是这五个国家的同学，所以我们想交流只能用韩语交流。对对对。<笑> 所以在当时这个因为口语这个不太好嘛，所以这个跟同学们融入的可能，我觉得跟同学们感情也没有那么深，这个是我当时在语学院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很想跟他们去交流，但是因为我的口语有限，所以没法交流，这是我初期的一个问题。然后这个感谢神，就是我发现同学们都很热情，大家虽然说我的韩语不好 但是呢他们很会照顾我，然后他们会主动的去跟我聊天，然后我呢有一些不知道单词，我就说哦，咱们先慢点，我稍等一下，然后我就拿这个翻译器，然后翻译一下给他们看这种。是这样的。所以在语学院的时候，那段时间真就是自己去逼自己，就是跟同学们多跟同学们交流，然后有不会的单词马上就是用这个翻译器找，然后之后给他们看。
这么一来二去，其实那几个常用的一些生词之前不会的生词用翻译器多了几次之后，然后也就熟悉了，然后这个口语一点一点就开始往上涨了。所以你在国内的时候，你在中国的时候，其实能听懂一些，可是没说过。
对对对，
没有说话的机会，是这样的。
是的，没有那种语言环境。
没有语言环境，所以你在家里的时候
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的时候没听说过韩语，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因为是朝鲜族嘛，所以这个爸爸妈妈他们都是会的，
可是在你面前
不说。
只能用中文说。
对，因为我跟父母交流都是用中文，然后他们两个之间交流可能会用这个朝鲜语。
这个我不知道。所以你没有语言环境啊。
是这样的，可是你这三年之间已经当了助教，我觉得真的是进度蛮大的。对，这个我觉得学习语言最多就是积累。然后还有就是要稍微外向一点，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就是之前也分享过嘛，因为整个高中就在自己这个小圈子里面，没有跟太多，都是很熟悉的。对对对，没有跟这个外边的人或者一些不认识的人接触，所以最开始我来韩国的时候很
怎么说，
堂皇，没接触过的环境。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个不认识人去交流。然后但是还是刚刚也说嘛，很感恩嘛，就是我遇到了一些很好的同学，他们就是他们很会这个活跃气氛，然后也经常会一起聊天，然后下课之后中午问要不要一起吃个饭。然后就是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有一个这个
一个法国的一个姐妹，她就是下课之后问，今天有没有一起去吃饭的，就在班里边就经常问，然后那我们就一起去，然后我们几个就三五个人就一起去吃饭。所以你们聊天应该在别人如果别人在旁边听到的话，觉得他们在说什么呢？对对对，就是一群都是外国人这样子，一群外国人用韩语说，可是
韩语又不太好。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用英语啊，有时候用韩语啊，是吧？还有法国吗？法语。对对对，法语。他们会，特别是法语那个朋友还教我这个LV怎么读。他说 这个 LV 你读的时候最精髓的就是有一个叫这个音啊，真的啊，对对对，法语有这样的翻译。对，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说啊，法语 LV 是 Louis Vuitton，
有这个音，有这样的那个怎么说，这个部分怎么说，
喉音
比较重是吧，我之前学过法语，太难了啊，是这样的。嗯，所以你在语学院过了多长时间？哦，半年。
半年，对，读了两学期。嗯，半年就过了，就这个也挺快的呀。半年，因为当时刚好就是要这个申请季了嘛，所以只能读半年，然后半年之后我就要赶快申请了啊，赶快申请学校当时。嗯，所以然后你读了大学院。
对的，
读了硕士。那你只读了6个月，只读了半年，然后直接读硕士，我觉得硕士
内容非常专业不是吗？但其实我觉得读了一年读硕士也是很难的。是啊，是啊。对，其实刚开始读的时候什么都听不懂，应该是什么都听不懂。因为我其实还挺有自信的，我刚入学的时候，因为在语学院读半年之后，我觉得这个口语跟同学们小伙伴们聊天啊，就还可以了，就不是很流畅也是还可以了。生活方面。对，我当时天真的以为这个能力就够了。
到这个程度就够了，结果入学第一学期什么都听不懂，什么都听不懂。对，我是真的什么都听不懂。然后作业也是完成的特别特别吃力。哦，啊，嗯，在那种情况下，我又焦虑了。对，然后当时的因为第一学期这个又是一种全新的上课方式，是，
对，然后又是在第一次在国外上这个上学上大学，
而且是专业的内容，对，而且马上就读硕士了嘛。
对对对，所以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吃力。哦，是啊，而且是教什么书的特别快，
没错，
应该不会教国外国学生吧？哎，你们班上外国学生多吗？啊，因为我们是每节课这个同学都不一样嘛，基本是5-5开。 就是一半韩国人，一半其他国家。啊，真的？哦，那算还蛮多其他的。对啊，这样很多。那可是教授语数，妈妈应该很快吧？
对，我觉得很快的啊，教授真语数真的很快。就是应该没有在减，因为教授课很多，有没有？他要赶快讲内容太多了。
对对对对对。哦，他们，嗯，哦，是应该是这样的。然后而且是内容是应该也蛮有难度的。嗯，对，因为这个第一学期的话，刚才也说嘛，又是专业程度比较高，然后我自己也听不懂，所以取得成绩一塌糊涂，特别特别低的成绩。啊，就是想象不到的低。很想知道你刚才这么说，所以更想知道。想象不到的低。对，所以我很可爱的形容，不用说。OK，然后给我打击特别大。哦，我特别特别大，因为我刚入学的时候是信心满满的进去的，结果第一学期这个成绩出来特别特别低，所以我就特别受打击。然后我就 来韩国之后，就是这边这个周围同学也都知道我是这个基督徒嘛，然后这个一系列这些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也不好看呢，这成绩这么低，然后就想我怎么才能提高我的成绩，然后只能是多下功夫，然后所以从第二学期开始我就会提前预习，然后 我觉得我做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我们专业上的一些单词啊，教授经常会有那种常用的单词，我就提前把那些单词学习下来，然后教授虽然是其他部分听不懂，但一说那个单词我就啊，他教授讲这个了，然后这么一来二去，一点点练习之后，反正到第三第四学期的时候是能听懂了，然后作业完成，然后论文发表这些上课发表也都比较 OK 了。哦，所以更具体的分享一下，你先把单词掌握好。
是吧，先把专业的单词掌握好。对，因为当时上课形式的话是这样的，教授会让每一节课都有章节嘛，然后我们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厚的一个教材，然后教授说可能今天讲第一章，
下周讲第二章，然后我就会这一周时间我就把第二章给看一遍，我心里知道个大概就是这第二章讲的是什么，然后第二章会有那种重点的单词嘛，然后会把那些重点的单词自己看懂，然后自己看懂之后，然后像刚刚说的那种常用单词，剩下的常用单词也做好之后，我就更多的是预习还有这个背。嗯，背。对。<笑>
背单词，背单词，背单词，对，就是背嘛。然后我觉得积累，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就是特别是韩语，就是单词量到一定程度之后，我觉得一点一点就学起来就越来越快了。嗯，对，
所以先把要学的内容预习一遍，然后单词，
然后掌握核心关键单词，
然后把其他的常用单词再掌握。
对，是这样的哦，我觉得这样的学习方法非常有用。
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多，如果现在就是刚好你也是在韩国读书的朋友，然后对学习韩语有困扰，这个方法我觉得就是可以很适合大家来学习使用，
推荐给大家。
对对对，
嗯，
所以接下来的成绩应该提高了很多。嗯，对，我
刚才说嘛，第一学期特别特别低嘛，所以我这，但是我第二学期努力之后，我从第二到现在第五学期，成绩没有低于过 A， 都是 A 或者 A
加。哇，这个哇，所以跟高中时期完全不一样啊，是吧？对，高中的话可能努力的有点晚了，所以你爸爸妈妈应该非常开心。
非常高兴，为你很高兴。对，他们特别特别开心。
是是是，
特别是这个来韩国之后，刚刚也说，就是我是我妈妈让我来的韩国嘛，然后上大学我跟她分享这份喜悦的时候，然后妈妈才跟我说她为什么让我来韩国。
哦，为什么？
哦，她说因为当时来韩国留学是她在我这个年纪时候的梦想
啊，她很想来的，
对，
但是她没有来。
对，说当时我的姥爷就是他的爸爸没有同意。
所以他就比较遗憾，所以就是说看到我这种迷茫的时候，他就想，哎，突然想起来要不要让他去韩国留学。他说虽然第一你第一学期的这个成绩，大学院成绩不是很理想，我让我妈妈就也鼓励我，他说但你通过努力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到的。嗯，对，然后等第二第三第四学期这个特别好的成绩，每次跟他分享的时候，哎呀，他也非常开心。嗯，然后应该是对，而且能得到奖学金也能减轻家里这个负担嘛，然后我也很开心。对，哇， 是，所以成绩好的话应该有奖学金吧，然后当助教也有奖学金的。
对对对，当助教也是有奖学金的。
哇，所以爸爸妈妈应该非常为你骄傲。嗯，是的，是吧。嗯，<笑><笑>
我们在这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介绍聊吧，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平时喜欢听的福音歌曲吗？好，那我想推荐一下圣洁到永远。圣洁到永远，为什么喜欢这首福音歌曲呢？特别是这个是副歌还是高潮部分，就是反复圣洁圣洁圣洁，每次听到这个都有很有力量，都很感动。
嗯，对，
这也是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是这样的，好的，我们一起来收听 葡萄园敬拜团的圣洁到永远这首福音歌曲，然后我们再接着聊吧。好的。
超乎万民之上，超越所有权柄，超越所有能力，你名超乎万民之上，众天使呼喊，圣洁，万有都呼喊，圣洁，我。 们高举你圣洁，圣洁到永远。救赎的人，永远歌颂宣扬神羔羊。凡得自由的人，凡信他名的人，永远歌颂宣扬神羔羊。永远歌颂宣扬你 Amen， 众天使呼喊圣洁，万牛都呼喊圣洁，我们高举你圣洁，圣洁到永远。听万民歌唱圣，直达你名，超乎万名之上，超越所有权柄，超越所有能力，你名超乎万名之上，众天使呼喊圣洁，万有都呼圣洁，我们高举你圣洁，圣洁到永远。听万民歌唱圣洁，归万王之王圣洁，永不改变圣洁，圣洁到永远。你永不改变圣洁，圣洁到永远。你永不改变圣洁，圣洁到永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圣洁到永远。
是，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金阳弟兄一起分享他的故事。所以你前面分享过，好像在上周分享过来到韩国两个多月没去教会，然后
逃兵
对实在不行了然后去了是吧所以更具体的分享一下吧。
OK， 当时刚来韩国的话很新奇啊，第一眼很新奇，就想哎呦，这个来韩国这种不同的文化，然后另一个国家，我就想多玩一玩 就是男生也是这样的，女生应该可能是这样的，好奇嘛，我觉得，而且也是第一次出国，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特别是这种另一种文化，我特别想好好感受一下，对，所以就是也去过一些，连空气都是不一样的，哦对，真有这种感觉，就每个国家的空气是不一样的，我真有这种感觉，对，所以就开始其实还是自己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逃避教会吧，就想更多的时间放在玩上面。但是这刚刚也之前有分享嘛，就是说两个月这种刚来然后新奇到焦虑到这种痛苦这个阶段之后，然后我再重新回到教会之后，在这个阶段当中我觉得也感受过神的很多的恩典。然后特别是我在进入教会之后没多久，然后我就参加这个服事，我在教会有这个服事。
可以靠近哪方面的服饰？我首先有两个服饰，现在第一个是这个后勤，我们这个礼拜部的后勤。后勤的话做
PPT
所以新郎妈的老师嘛，对，因为当时参加一次营会之后，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意识到了这个服事的重要性，求您能够带领我，给我一个服事，然后这样祷告之后，然后就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后勤组的这个组长就找到了我说，哎，静阳有没有兴趣参加我们这个后勤组啊，我说OK没问题啊，就这样我就参加到这个服事了。然后另一个服事的话是新人班，我在新人班也有服事，就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礼拜部的朋友们，在礼拜结束之后会有二部的时间，然后在二部的时间里边呢，我可能会给他简单介绍一下教会，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很基础的这种关于信仰和关于耶稣的一些内容。对，
给他们讲，
对对对，
哇，所以是新郎妈的老师吗？
啊对的对的，
哦，我心上明白的，心上明白的老师，哇，所以其实也有蛮多的恩典吧，这样的话也
就是让你这份服侍的心，对，所以我听到这个之后我就哎呦，我原来才意识到自己原来犯罪了，对，把服侍当成一个去自己怎么样去做，把服侍这个对于服侍的态度错了，对，所以经历过这个之后我就重新这个回转自己，让自己对于这个服侍的态度更加端正，然后祷告的点当然有很多在服侍当中，首先 刚刚也说嘛，我在后勤服侍的话是这个打扫卫生加上一些那个摆放桌椅这个整洁的嘛，而且其实有一个我们教会有一个叔叔，他经常会早来，早来之后看到我在扫地呀或者用吸尘器等等等等，他就会说哎呀小伙辛苦了，哎呀小伙辛苦了，哎呀太好了小伙，经常这么夸我，这个 真的这个被很激励你，对，很激励我，而且这个被夸奖，我觉得任何人被夸奖都是开心的，对对对。然后还有感动的点，就是在新人班服侍嘛，就会有很多的新朋友来，然后这新朋友里面呢也有一些其实没有不信的朋友，就没有信仰的朋友，就是听可能
只是跟朋友一起来，
跟朋友一起来，好奇呀，想看看这个你们 你们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呀，你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那这种。然后 我现在回想比较感动的一点就是有一些新朋友来他没有信仰，但是经过这种我们新人班之后，新生命班之后也好等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自己认识到了这份信仰，这份信仰从他听别人的信仰变成了自己的信仰，我觉得看到这个是最感动的。对，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就是现在跟我一个团契的一位弟兄， 他新人班的时候我就和他接触过，他当时就也说嘛，就是也是朋友来教会，所以他就来了，他就挺好奇的，说就是意思就是说挺好奇，就是你们天天在干嘛，就是你们这个礼拜到底是在做什么，在搞什么，对，在做什么，然后这种经过了大概我想想大概一年左右吧，我跟他一年前是第一次见面。 经过了一年之后，他现在也稳定出席礼拜，然后也参加小组，然后也参加学习等等这一系列。所以我每每看到这种从不信到这种信，从听闻有你到我真正切切感受到有你这种状态的时候，我觉得是最感动的。哇，对啊，对对对，而且你要去服侍的话要提早去啊，是吧？
提前一个小时，提前一个小时，然后结束之后也要
新人班的服侍，对，所以不能马上回家是吧？所以也要礼拜天几乎就是在教会，对，一整天一整天在教会是吧？这样不能去玩了怎么办？
其实也有时间，找其他的时间。对，其实很多人都会
这么想嘛，在教会服侍的话，我要花自己的很长时间。
对啊，而且就会觉得说，哦，礼拜天我想去干嘛干嘛，对不对？
很舍不得啊。
哦，是啊，
我要可以用这个时间去学习啊。
对，哦，是，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啊。
没错没错。可是，
去教会我觉得是很不同的获得，
对，
因为我觉得得到的是跟神亲近的机会。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能学到很多是吧？
是的。
快要毕业了吧？
对的。毕业以后有什么样的打算呢？最开始给自己立了很多计划，可能最开始又想工作，读博，或者再去其他国家看看。但最终的话，通过祷告时我就觉得现在的话只有一个，就是想出去宣教一年。对，
非常棒。
哇，其实这个非常难得的想法。对，这个的话其实因为当时听牧师讲到嘛，然后有一句很扎我的心，就是说在我们作为我们年轻人在自己这个精力最旺盛身体最健康的时候拿出一年的时间献给神。我觉得听完这个之后我觉得我也要这么做。
我也有了这份想这么做的心，所以就决定想去一年的短宣。这个是我下一步计划。但是上周跟刚刚也分享了这么多嘛，其实我觉得我的计划不重要，我的计划真的不重要，对，不知道上帝的计划是如何的。对，重要的是上帝的计划，所以我现在呢只有一份想
想去的这样的想交出自己的这个一份心，所以具体上帝怎么带领我觉得我都能够试着去接受，我觉得我都能接受。对，挺好的，挺好的。很多听众也是在海外留学的学生吧，你有什么想鼓励他们的话吗？鼓励他们的话，我想引用我们传道士经常鼓励我的一句话。 我想对各位说，你们已经很棒了，你们勇敢踏出了那第一步。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在当下你可能经历一些痛苦焦虑挣扎甚至睡不着觉，但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我觉得神在你们身上一定有预备跟准备，神一定在磨练你们，坚持下去。我也相信 神在你们身上一定有他特别的计划，加油！阿门。
上帝对你有计划，这是最大的安慰吧？
是的。
最后是迎接祷告的时间。
节目的最后，请你带领还没信主但愿意认识主的朋友一起做一个迎接耶稣的祷告吗？好的，那我来做一个迎接的祷告。好，那你说一句，我跟着说一句。好的，父神，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父神，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请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悔改，请你赦免我的罪。我相信耶稣为了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耶稣为了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
现在请你进入我的里面，
请你进入我的里面，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掌管我的一生，
掌管我的一生，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感谢我们的金阳弟兄今天为我们分享见证，愿上帝继续带领你前面的道路。
谢谢，
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再见。
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
将是赦免我几乎不领会，主在十字架甘愿被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
今天我们邀请了静阳弟兄一起分享他的信仰见证，应该有蛮多的感触吧。其实我想静阳弟兄的这一个过程真的会鼓励到很多我们的留学的朋友。对，因为我相信大家跟静阳弟兄一样，比方说在高考的时候很迷茫， 然后进了大学之后，接下来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也很迷茫。那在那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像他现在又硕士要毕业了，又要走下一个阶段了，他在每一个上次我们也分享过，他在每一个阶段关键时刻他都紧紧抓住神。然后最重要的，他今天也特别讲了一句话，就是我的计划是怎么样其实不重要，
重要是神对我的计划是什么。对，我愿意顺服神，然后跟着神的带领去走下一步。所以很多朋友也许现在心里面有很多焦虑，很多担心，很多害怕。是的，我想可能透过今天的节目可以给大家更多的鼓励跟安慰。相信给很多听众们带来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对。 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再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赞美之泉演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他从高处伸手。下周见，主内平安。下周见，主内平安。
救了我，帮助我脱离仇敌，耶和华。 就告耶和华。